实如果你已经修到净业成就了，那不要别人助念了，因为你随业往生，你那个净愿持名的业是最强的。而像广清老和尚，他也不需要别人助念了，他也没有助念到，因为他净业成就。那如果净业没有成就的时候，叫随念，叫提起正念。不是超过半数，就所有的业力里面，他往生的业是最强，强者生先前，不一定超过半数，这是所有的实力他最强。哎，他所有的这个三界的业力啊，手转身，净土的业力身转手，他最强。就是这个业还不决定，他不决定，这个时候你要鼓励他，升起正念。对对对，哎，对，因为他念力强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真上缘来自入那个业力，这个随念就是这个，让他身体强大的正念，是这样子。哎，对对，他这个人还，哎，是的，所以这个人这个临终的时候罪业不能太重，而且你平常对净土方还有一点善根比较好。如果完全没有接触净土啊，临终的开导还不容易的。印光大师说啊，一个好好的人啊，健健康康的人啊，你跟他讲净土都不见得相信的，何况是临终啊。所以最好我们平常有栽培，有栽培，啊、也有一点念佛的功夫啊，临终再帮助一下那最好。这样，好，我们今天讲这里啊。
佛法修学概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6面。丁二三法印。那么这一科呢，我们是讲到这个正见篇。这个正见篇呢，就是说我们在修学佛法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明白生命的真相。那么明白生命的真相呢，我们在这里当中呢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就是所谓的人天业果。那么人天业果呢，就是说我们生命的差别并不是上帝创造的啊，也不是自然而有的，而是我们个人的善恶的业力所引生的。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个生命呢就像是一个水流啊，横转如暴流。那么这个水流从过去流到今生，也会从今生流到来生。所以我们今生所造的业力会决定我们来生的果报。所以从这个业果的学习当中呢，我们知道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那么从这种业果的思想，我们为了要追求来生的安乐，我们会勉强自己去断恶修善，啊，这个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人天业果的一个大意。那么这以下的三法义呢，是讲到这个生命的更深一层的真理啊，就是空性的道理。前面的业果是说明生命的差别相，啊，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业力，就引申了各式各样差别的果报。那么这个空性呢，是一种生命的一个总相，说你不管是快乐，你不管是痛苦，它的本质都是无常无我的，都是毕竟空无我我所的。所以这个三法印的这个真理啊，是一个生命的总相，说这件事情。好，首先我们解释标题。这个三法呢，是讲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三个法啊。这三个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是一个印， 这个义呢，就是真实决定，不可以改变。不管是古代的社会，是现在的社会，啊，是未来的社会，啊，不管这个空间是在地狱的法界，是在人间的法界，是佛菩萨的法界。那么这个时空有很多很多的差别，但是这三个法的真理呢，是不能改变的，它不随时空而有任何的改变，这叫做印。好，我们看大智度论解释。大智度论云：一切有为法无常，一切法无我，即灭涅槃，是佛法义，是三义，一切论义是所不能坏，所以种种多有所说，亦无能转诸法性者，如冷相无能转令热，诸法性不可坏，假使能伤虚空，是诸法义如法不可坏。那么龙树菩萨对这个三法义呢，他有一段的开示。他先讲到第一个法义啊，什么是无常呢？一切有为法无常啊。那么一切有造作的，有为法就是有造作的啊，有各式各样的造作啊，这个就是有为法。那么这个法是会生出异灭的啊，是无常的。那么一切法无我，这个一切法是包括的有为法跟无为法，这里的一切法。那么这个无我，这个我呢，就是常依主宰，就是在一切的有为无为法当中呢，它我们找不到一个恒常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这个我是找不到的，它随因缘而有变化的，就是无我，这第二个法印。那么第三个法印呢，是即灭涅槃啊。那么这个涅槃翻成中文就不生不灭了啊。这个无常无我啊，它是一个因地的智慧，是业智慧来说。那么这个涅槃是业的果报，所以你这个修无常无我有什么好处呢？修无常无我能够引申你到这个无生的涅槃去啊，所以这个涅槃是一种出世的果报。那么这个无常无我是一个出世间的因地啊，这个一个道地啊，无常无我是一个道地，涅槃是一个灭地啊，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是佛法的真实义理啊，先把这个三法义的内容标出来啊。那么这以下呢，说明这个三法义的情况啊。是三法义呢，在外道的论师啊，有很多的巧妙的言辞啊，但是都不能改变它的本性，一切法无常无我啊，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来推翻的啊。比如说呢，说这个冰人啊的相貌啊，我们不能使令它变热。那么一切法的本性啊，这无常无我的真理也是这样子，是不可以改变的啊。那么假使我们能够伤害虚空啊，当然虚空是不可以伤害，它意思就是说呢，即使能够伤害虚空，那么也不能使令三法印改变啊。简单的说啊，夜可令热，日可令人啊，佛说三法印是不可以改变啊，这个是生命的一个真相啊。那么这是一个总说啊，这一下我们就比较详细的解释三法印的内容啊。那么第一个是诸行无常啊，先解释这个行啊，行呢是造作牵流啊，换句话说呢，这个行它不是一个极静的状态啊，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身心的活动啊，身心的变化啊，在造作牵流。那么这个地方的诸行指的一切的有为诸法。这里有为法包括了因跟果啊，你的布施持戒，或者你造杀盗淫妄啊，这因地的善业恶业，或者你今天出现的快乐果报啊，你贫穷或者多病，或者你健康富贵啊，这种果法因法都是属于行所收摄。那么这个常呢，就是恒时故时不变啊，这个恒常住啊，不变异，说这个法、啊、是要经常存在的，它今天也存在，明天也存在，今年存在，明年也存在啊，这是恒时恒常住。而它又怎么样呢？它不能够改变，它昨天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啊。说你今天很有钱，你明天还是跟今天一样有钱，后天还是跟今天一样有钱，这个就叫常啊。你今天很健康， 你明天还是很健康，后年还是很健康，啊，这个健康的状态是不能改变的，这个叫做常。那么换句话说呢，这一切有为法的存在呢，它不是上帝创造的，它是因缘和合而有的生灭法。啊，我们有这个善业的因缘，有可乐果报出现，有恶业的因缘，有痛苦的果报出现。啊，那么不管是物质的色法，我们外表的长相，或者内心的状态，它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啊，因果相续显现，所以我们讲诸行无常。这个诸行无常啊，在唯识学呢的解释啊，它分成两部分来说明。第一个呢是属于初分的无常，叫做败坏无常。这个败坏无常呢，是业的一期的生命来观察无常。说你今生是个男人，但是你下辈子可能变成一个女人。就是你今生的长相是个男人的长相，是一个男人的内心的思想，但是你今生造了很多的业力啊，这个业力的力量啊，创造了一个你下辈子变成一个女人的长相，女人的思想。好，所以你今生很有钱，你下辈子不一定有钱。好，为什么呢？他就是会败坏，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现象啊，它不是经常是这样子的。这个水流啊，它从高山流下来的时候啊，它遇到很多石头啊，这个水流它很多很多的曲折。我们的生命亦复如是啊，每一期的生命都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啊。你上辈子可能是个转轮圣王，那么今生的做一只小蚂蚁，前辈子是特别的尊贵，今生呢特别的卑贱。所以呢，这个叫败坏无常啊，这个是这个初分的无常。第二个呢是一个细分的无常，就是刹那无常。所以我们现前的身心世界啊，不管你色法心法，它不是一个停止的状态，它是一种就像水流一个牵流的状态啊，它是刹那刹那的生生灭灭啊，刹那生刹那灭，刹那灭刹那生。比如说我现在说我现在的心情很快乐，但是你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不能够去形容你现在的情况，因为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形容你前一刹那的身心很快乐，但是那个前一刹那的身心已经过去了，你这一刹那的身心也可能会有快乐的气氛，但是快乐的状态改变了，可能增加了也可能减少了，啊，就是我们的身心状态啊，它不是经常的一种停留状态，它是一种造作牵流的，不断的变化，不断的变化。啊，这个就是诸行无常。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啊，我们今天呢，我们因为这个刹那无常是太微细的啊，对我们这个凡夫啊，这个尘劳的境界活动的凡夫啊，不容易去观察，所以我们今天强调败坏无常啊。看这个附表第三啊，诸行无常啊，附表第三啊。那么这个无常观呢，在我们净土中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观法。这怎么说呢？这个净土中啊，强调的是信愿持名，特别是这个愿呢，愿离娑婆，心求极乐。我们凡夫的思想啊，这个常见颠倒很厉害的，就是我们经常啊，我们今天也活着，明天也活着，今天也很快乐，明天也很快乐，我们这样子时间久了就会认为啊，这个快乐的现象是长久的啊，那么使令我们就很难厌离娑婆，很难厌离娑婆啊，所以我们在临命终的时候呢，虽然念阿弥陀佛，但是不能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因为你没有愿力说佛心求极的，没有这个强大的愿力啊，这个佛号就没有力量啊，所以这个无常观的确是很重要啊。那么这无常观怎么观呢？这当中有三个次第啊，先看第一个，思维今生决定要死。我们在极境当中呢，我们可以观想啊，我今生的生命呢，啊， 不管你很快乐，不管你很痛苦，你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认识，就是你今生决定要死，这个事情是不能避免的。你不能用任何的持咒、任何的福报来避免死亡，是不可能的事情。好，看下面的偈颂：无上诸世尊啊，独解声闻咒，尚舍无常身，何况一凡夫？好，说这个无量无边功德庄严的佛陀，还有这些三乘的圣人，独觉声闻那一念的清净心有无漏的这个戒定慧解脱解脱之间的功德啊。那么他们那些圣人尚且要弃舍这个无常的这个色身，何况是我们一个没有资粮的凡夫呢？啊，那么佛陀跟三乘的圣人尚且要面临死亡，我们凡夫更不可能避免。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平常啊也会经常看到别人死亡，也就会被人家开始助念哈。但是我们无始劫的这个习气也很坚定的，这个常见的，我们很难会想到自己会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癌症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不能接受，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死亡，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我们总是觉得我会经常的存在人世间，所以我必须把所有的精神体力用在经营今生。啊，当我们不视为死亡的时候啊，我们整个思考啊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呢、啊，我只要今生安乐就好，把所有的精神体力啊，那个整个事业啊，完全考虑到今生。那么这样子呢，等到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呢，全部的今生的经营完全破坏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提前的面对现实啊，告诉我们这个死亡一定要到来，换句话说我们迟早要面临来生。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就使令我们要提前为来生准备，因为当然假设生命只有今生，人死如灯灭，那么断恶修善就没有意义了，那么大家就及时行乐就好了。但是我们从前面的业果的学习知道，生命是一个水流的相续，那么我们今生迟早要死亡，我们要一定要面对来生，所以我们一定要为来生积极资粮，不能把所有的精神体力完全投资在今生，为了追求今生的财富啊，今生的眷属。好，达赖喇嘛说呢，西藏的法王说啊，说达赖喇嘛说啊，说我们一个人只能够花一半的时间来经营今生，你要花一半的时间来修行，为来生的安乐做准备，你要花一半的时间以上。好，当然出家人的话就要更多了啊，出家人你花的修学时间要更多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思维啊，今生一定要死亡地。第二个思维死无定期。那么就说这不我还年轻吗？怕什么？死亡离我还远吗？我要积极来生的资粮，等年纪大了吗再说吧。不能这样子讲，因为死亡是没有一定的日期，我们不是每一个人要等到老才会死亡啊，年轻人死亡的还是很多的啊。看下面的偈颂：四日已过，密令水解，如少水矣，是有何乐？啊，我们晚上中晚课的时候啊，就是练这个偈颂，说今天又这样子过去了。今天这样子过去，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的寿命呢、啊、又减少。那么这件事情要怎么去体会它呢？这一下讲出一个譬喻啊，如少水矣，说这个鱼缸啊，有一只鱼。这只鱼是仰仗这个水才能够生存，就像我们的生命呢，要仰仗寿命才能够相续。但是这个鱼缸呢，它破一个洞，破一个洞呢，那今天流出一点水，明天流一点水，它总有一天把这个水给流完。这个鱼看着这个鱼缸啊，水啊只有减少没有增加，它的心情啊，是有何乐？这个事情啊，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们的生命啊，一天一天过去啊，只有减少，没有增加。我们能够利用的时间呢、啊，越来越少。所以讲，如少水矣，是有何的？啊，换句话说呢，说我希望能够追求来生的安乐，我不希望有痛苦。那么怎么办呢？你应该要赶快把握你现在一口气在的时候，赶快的忏悔你的罪业，把罪业忏除清净啊。把这个善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六波罗蜜的功德，赶快的让它成就。好，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想要积极来生的资粮，应该要当下马上去做的，因为死亡是没有决定的日期啊。这是第二个思维。第三个思维，死时除佛法外，一切无益。那么我们可以观想一下，当我们一个人到加护病房的时候，或者我们已经回来被送到家里面，送到寺面开始助念，旁边围绕很多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思维，那个时候什么事情对我有帮助呢？我一生当中啊，总是觉得这个金钱给我安全感，我赚了很多钱啊，存在银行，但是我临命终的时候，一切珍宝不复相随，这个钱对我没有帮助了。那么我的眷属，我一生当中积聚很多的徒弟啊，很多的皈依弟子啊，眷属，只是眷属在旁边除了哭泣以外，对我也没有帮助，对我来生的安乐没有帮助。我们的珍宝，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眷属，这个时候都没有帮助。那么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对我们有帮助是什么呢？除了佛法的功德，你曾经在念佛堂很真诚的拜88佛，很真诚的意念弥陀的名号，去诵地藏经啊、金刚经，念大悲咒，或者你很真诚的去做一些布施持戒的善法，这些善法对你就有帮助了。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你一生当中所积极的善恶业，对你临命中就有很大的影响力了。所以说呢，决然此一生，生时骨肉连，死时各分散，何况是大清。那么这个决然就是孤独啊，我们平常的生命就是这个身体啊。那么生命在的时候呢，业力的因缘呢，把这个骨肉啊、血脉都合在一起，但是死了以后呢，这个、骨肉都分散了，何况是其他的金属呢？这个意思啊，我们从这样的思维呢，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内心的皈依处啊，应该要以谁当皈依处？从这样的思维，我们就看到什么是我们真实的皈依处，什么不是我们的皈依处啊？看这个最后偈颂啊，死愁决定终须到，荣获今日便降临。此时世事金刚舌，速修妙法求加持。说我们一生当中呢，得罪了一个仇人，这个仇人呢武功高强啊，那么他在这个黑暗当中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但是呢有一点是我们肯定的，他决定要出现，他迟早要找到我的，他武功高强找到我，我就要死亡啊，就这个死亡总有一天会找到我的啊。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呢？荣获我今日便降临。那么我们可以观想啊，可能今天就是要面临死亡啊。这个中后报大师说啊，当然我们不可能说，不一定说今天就一定死亡，但是我们修观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子观想啊，就今天可能就死亡啊，这样子对自己有帮助啊，能对治我们的懈怠啊。此时世事金刚舌，那么当我们死亡的时候呢，一切诸根悉皆败坏啊。我们平常啊，用很多的营养品来滋养我们的色身，这个时候色身的气血啊，我们平常啊调身调气息啊，这个时候色身气血都败坏啊，一切诸根悉皆败坏，一切眷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一切珍宝不复相随。这个时候我们一生当中啊，所追求花很多精神体力所经营的这些啊财色名啊， 都必须要放弃。那么这个时候能够皈依的是什么呢？速修妙法求加持。好，能够皈依的就是我们心中的佛号以及我们一生所积极的善业。这个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也可以念一段时间啊，把佛号暂时停下来，观想一下这个念死无常的道理。那么念死无常的道理啊，观想有什么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佛号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它的确是一种真实的皈依处。这个时候你在念阿弥陀佛感觉就不一样，那种皈依的心能够升起来。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生命啊，诸行无常啊，我们的生命是不断变化的啊。今生是做人，下辈子到天上去享福报，福报享尽了以后，下辈子就来这个人世间做一只蚂蚁啊，各式各样的变化。那么这个生命的变化呢，有些东西啊是不能贯穿的，就是你死了以后不能带过去，不能带到来生去。有些东西是可以带过去，它那个力量可以贯穿到你来生去。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钱财、你的地位、你的眷属，这个不能贯穿到来生，这个只有你今生你一口气在的时候才有，你死掉以后你要完全放弃，这个会被死亡所破坏的。但是你在佛堂当中的忏悔业障、积极资粮、积极广大的善业，你在佛堂当中所念的阿弥陀佛这种功德啊，死亡是不能破坏的啊，死亡不能使令这个断绝，它能够相续的使令你来生受用，是这样的差别。好，所以我们这样子念死无常，这样观下去啊，就像一个照妖镜啊，马上看到哪些东西是一个暂时的一种希望的境界，哪些东西是我们的真实的功德、真实的皈依处，马上就能够抉择出来，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希望的。那么真实的我们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积极，希望的话呢，暂时的应付一下就好，反正迟早要破坏。所以这念死无常呢，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生命的一个真相，看到更深入的真相。 好，那么再看讲义的47面。那么这个是我们这个第一个啊，一个对生命的观察，诸行无常。第二个，诸法无我。先看这个我啊，什么是我呢？真实主宰自在意。这个真实啊，就是说它是一个恒常住不变异，叫真实。说这个东西要经常的存在，而且不能有变化，叫真实。比如说这个虚空的云，虚空的云它一下子变现出一只龙，但是它的风一吹以后呢，它要变成一只兔子，所以这个龙不真实，因为它有变化性。那么佛法说这个真实就是它不能有变化，恒常住不变异，叫真实。好，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主宰，它能够去主宰一切法，它能够决定一切法的性质。好，第三个，它自在，它不受一切法的约束，别人不能够去约束它的，它自由自在的。所以它要满足真实主宰自在，叫做我。我们看这个解释。好，为一切法的显现都是因缘和合而有，这是诸法存在的规律。净法是清净的因缘的和合而显现，染法是清净因缘的和合而显现。那么一染净法当中皆无真实主宰自在的我体可得，故名诸法无我。那么我们这个一切法，不管是有为法无为法的显现啊，佛法的意思啊，都不是由上帝或大梵天来主宰，都是假借因缘的和合而出现的，这个是一切法存在的一个规律。那么净法这种圣人的法界啊，四圣法界呢，是由因地的这个清净的因缘啊，它由于这个戒定慧的因缘而显现。 那么凡夫的这种六凡法界的染法呢，是由各式各样的烦恼跟有漏的业力的因缘而显现。那么在这个染净法当中呢，我们都找不到一个真实主宰自在的我体可得，这个叫诸法无我。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附表第四啊，我们用附表四来解释诸法无我啊。这个诸法无我，这个诸法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是先明白业果的道理啊，知道这个生命呢是由业力所引生的，所以我们开始断恶修善。但是呢，这当中呢，慢慢的、慢慢的，我们的内心当中的罪业慢慢的降低啊，我们不断的忏悔，罪业降低了，我们不断的布施、持戒、忍辱啊，内心当中的善业的增长。但是我们心中呢，那个我啊还在啊，我摄持无量无边的善法。那么心中有一个我，有什么缺点呢？就是你的这整个生命当中啊，存在一种得失成败的这种对立的状态啊。这个外面的进阶风一吹啊，使令你心不安。啊，这个我呢，就是十二因缘里面的无明。无明就会动，因为这个我它的本质是一种对立的状态，你会跟众生产生对立，这使令你内心烦躁恼动，啊，地之心不安，啊，所以说呢，我们刚开始会先断恶修善，卸脱罪业的干扰，使令我们的身心稍微的安乐。但是我们修了很多善法以后，我们发觉内心当中还是有微细的波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更进一步的修无我观，把心中的这个我见的颠倒消灭，才能够达到究竟的安乐啊。所以说呢，当我们断恶修善以后，我们进一步的去观察这个无我的道理啊。那么这个无我的道理，我们分成三段，先看第一段，总标五蕴的相貌。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生命啊的本质。就以我们这个人来说啊，我们一个人啊，这个人的果报呢有两个情况，一个是色法，一个心法。这个色法呢，就是五蕴里面的色蕴，它是一种执爱啊，有一定的质量，占有一定的空间。这个色法它是没有明了性的，它只是一种有质量、有一定的重量、有一定的空间的一个物质。比如说我们这个血肉啊、筋骨啊、头发的等等啊。那么怎么知道这个色法不是我呢？因为这个色法很明显它有变化，会老会病。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的我跟长大的我相貌不一样，那么可见的这个色法是有变化的，而这个我的本质要常依主宰，恒常住，不变异，有主宰性啊，所以这个色法是变化性的，所以它不是我，这个容易理解啊。再看这个心法里面的受，这个受呢就是你那，我们这一念心呢跟境界一接触的时候呢，会出现一种感受啊，或者有三种感受啊，这快乐的感受，如果这个境界是满我们心意的，如果这个境界是不如我心意的，就是痛苦的感受，如果这个境界是平庸的，就是舍受，不快乐也不痛苦啊。那我们这一念心跟境界接触有三种感受，这三种感受也是变化的，因为如果说快乐是我，但是我们有时候想到我们的冤家的时候，我们的痛苦，哎，这个人真是对不起我，我对他这么好，他这样子对我，好，你说痛苦是我，但是有时候我们有快乐的感受，所以这个受是变化的，好，所以这个受应也不是我。第三个响应，那么响呢，就是更粗浅、更明显的啊， 就这个有这个受以后呢，受就有想，心中有很多的话，很多的名言啊，很多的分别啊。那么有想应以后呢，就有这个行应，有各式各样的造作了，爱憎取舍的活动。这个行应就开始造业了啊，造业善的业、恶业开始活动啊。那么当然这个造业也是刹那刹那变化的啊。最后的四应就是我们的了别啊。我们一般人最容易执着为我的就是这个事，特别是第六意识，是现前的明了性啊。特别是这个修禅定的人，那么禅定的人呢，他这个修这个修这个禅定呢，心理所缘专一安住，心理所缘相信安住啊，把心中的善乱心给调伏的时候啊，他那一念明了心呢、啊，明了极静，极静明了，明静不动。那么他要不看佛法的道理啊，他就以为我这一念明了的心呢、啊，是恒常住不变异的，这个就是真如了，这个就是涅槃的境界。事实上，你那个明了心呢、啊，你这个时候的心中还是有我之理。好，我的心很极静。只是一个禅定的境界，好，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境界啊，还是随顺十二因缘流转的。所以我们应该在观察、啊，事实上这样的极静的状态也是假借因缘而有，是因为我们修禅定的因缘而有。比如说，我们如果说、啊，我们刚刚从打坐下来就很清楚了、啊，知道这个心中的是有变化的。你刚刚打坐的时候心很激进，你一从佛堂出来啊，一做事啊，跟人家一聊讲话聊天啊，心开始散乱，可见的这个激进的状态是假借因缘而有，是无我无我所，它不是恒常住不变异的。好，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四蕴无我啊，这个五蕴都是无我的啊。好，我们看这个证明无我。那么这个五蕴呢，是佛陀把这个我们这个人的，当然不是人啊，其实司法界按天台的思想，司法界都是五蕴啊。那么这五蕴当中呢，这个龙树菩萨在这个中观论里面讲一个偈颂啊，来表达无我的道理啊。我先念一遍：若我是五蕴，我即为生灭；若我亦五蕴，则非五蕴相。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灭我我所故，名得无我智。得无我智者，是者名实观；得无我智者，是人为稀有。那么这个偈颂呢，我们分成三段啊，先看前面的两段啊，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啊。那么龙树菩萨的修无我观呢，它是分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即应即我，就是假设说凡夫说我们生命体有一个我。那么有这个我呢，第一种情况是即应即我，就是五应的本身就是我，或者是受应是我，或者受想行识是我。那么若我是五应，说我是五应的一个个体，好，那么这样子呢，龙树菩萨就说了，这个我即为生灭。那么你这个我是生灭的情况啊，有生有灭，因为你这个五蕴的本质，不管是色受想行识啊，不管是色法心法，它随外在的环境啊，它是不断的变化的，不断的变化的。那么你这个我就有变化了，既然有变化，就不是我了，因为我的定义就是恒常住不变异，好，所以说这个即应即我是不能成立的啊。那么外道就另外一个执着了，说这个离应即我。说离开了五蕴，另外有一个我，那么这个我呢是住在五蕴里面啊，所以说若我亦五蕴，则非五蕴相。那龙树菩萨就说了，说你说你这个有一个我住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么这个我是什么相貌呢？请你讲出来。但是外道讲不出来，因为他一讲出来，就一定是色属于色受想行识的其中一个，所以 讲不出这个五蕴例外的一个相貌。啊，所以佛陀讲五蕴，他没有讲六蕴。如果有我的话呢，佛陀应该说啊，色受想行是我，但佛陀只讲五蕴。所以说呢，离开五蕴有一个我，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好，那么这就是两个观法。第二个，看他的这个修无我观的功德啊。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啊？那么假设我们知道无我呢，我们也容易知道无我啊，没有这个我所啊，没有我所爱的境界啊。那灭我我所故，明得无我智，这就是一种无我的智慧。那么得无我智者，是则名实观；得无我智者，是人为稀有啊。这个是赞叹，龙树菩萨说呢，这个无我智呢，这是一个如实的观察。这个如实的观察是说啊，这个生命的我啊，并不是说本来有一个我，然后我们修观以后呢，把这个我消灭掉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如实观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我们的生命体啊，本来就是由这个业力去创造了一个色心的果报。这个色心的果报由这个业力的知识呢，刹那刹那的生灭。啊，这本来就没有一个我。本来就没有一个我呢，我们的凡夫的心这种习气啊，捏造了一个我出来，就是妄想里面打妄想啊，自己从这个本来没有我当中呢，在自己捏造了一个我出来。那么佛陀呢，是告诉我们如实观察，把我们心中所捏造那个我把它消灭掉，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本来有一个我，那么佛陀硬生生要我们把它给消灭掉，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本来就没有我啊，佛陀只是要我们看到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而已啊，这叫如实观。那么得无我智者，是人为稀有。那么你能够修无我观呢，佛陀就是龙树菩萨赞叹这个人稀有难得，这个人是趋向于圣道，趋向于解脱，趋向于涅槃的境界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再看第三段，那么这当中有一个问答了啊，问：若是无我，谁能造业？谁受果也？那外道听到佛陀说无我以后呢，外道就提出一个问答说：说这个我们生命体啊，是由因果形成的啊，因果轮回。那么我们的外道意思就是说呢，那么生命体有一个我啊，才能够构成业果，就是我去造业，然后我去受果报，我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嘛。那么如果说佛陀说无我，那么这业果就不能成立了，因为就是没有我的这件事情谁做的呢？谁去拜佛呢？谁去持咒呢？啊，谁去烧杀盗淫妄的业呢？就是如果没有我，没有人去造业，没有人得果报了，那这个因果就断灭了啊。那么这外道用这样的一种因果的思想来问难佛陀的这个无我的真理，看这个菩萨怎么回答。男诸有情，心心所法，因缘利故，相续不断，造业受果，以理无为啊。说这个因果的建立啊，不一定要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因果的建立啊，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心啊，现前一念心事。我一大师说的啊，只是现前一刹那法，望前明果，望后明因，就是我们这一念心事啊，就像是一个水流一样啊，它来刹那刹那的造业，刹那刹那的去变现果报，就是说没有我，谁去拜佛呢？你这一念心去拜佛。你现前的明了心，你现前在念刹那刹那的心去拜佛，要以佛法来说呢，说是我 无我无我，那么菩萨道是谁去修六波罗蜜呢？就是我们这一念的清净的业力，就是我们这一念的业力，不必要假借我才能够行菩萨道。菩萨是依止业力，就是这一念清净的菩提心。所以说呢，有情众生呢是依止我们这一念心不断的造作的因缘啊，不断的造业，不断的受果报，这样的真理是不违背的。所以总结，由此故知，定无始我，但有诸事，无始时来，前灭后生，因果相续，由妄心习，是我相现，一种一中，妄执为我。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生命的本质是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但是只有一个心事的活动。那么这个心事呢，无量劫来呢，刹那刹那的生灭，使令因果不断的相续。但是因为这个心的作用太微细了，所以我们总是觉得心是一个整体的，因为它的活动太微细了，我们以为它是一体的东西，事实上它不是一体的，它是由很多很多的刹那所形成的。那么因为这样子一种虚妄的心习呢，好像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的相貌出现，那么一次的凡夫呢，就认为有一个我了，就使令我们呢，在三界当中不能够现。